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同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相聚一起的时候，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心里再一次把我们众人召聚一起，一同来思想你的话语。主，我们恭敬地把我们众人仰望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向你呼求，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好叫我们每一个人听的讲的都蒙恩典，都得益处。主，我们把这段时间仰望交托，求你恩典同在。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近有一个报道说，是北京市从11月20号开始有一个为期40天的排查安全隐患的这样子的一个专项行动，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件事情呢，牵涉到社会底层的一些流动人口哈。然后在报道当中引用了一个词，叫做低端人口哈。然后当报道当中使用了低端人口这个词的时候，就引起了很多的批评，说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是对社会贫困阶层的一个歧视。那却又马上出来了一些反对的声音，澄清说这样子的说法不对，根本没有低端人口这样子的一个说法。然后我们今天不是研究这个事情，我们只是说，其实批评也好，澄清反对也好，其实都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的内心当中其实都不愿意成为低端人口，而是要奋斗，而是要努力，要改变现状。有一句话说，人往高处，水向低流。然后在一个公平社会当中呢，是要给所有生活在底层的人一个机会。立正上游，要成为人上人，那个是我们人的想法，人的说法。可是当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不错，的确确圣经里头是教导我们要勤奋，要努力。可是勤奋努力的一个目的，却不是用世界要得到世界上头的那种步步高升的这种成功，反而是用一个词来说，是每下愈况。怎么说呢？就是说，谁愿为大的，必作用人；谁愿为首，必作仆人。这个是神为人，特别是为服侍的同工们所订立的一个原则。而耶稣他甘愿为人，也遵从着这样子的一个原则，而且成了我们的一个榜样。当我们要正确理解圣经上头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够忘记查考上下文。然后我们思想耶稣到底在什么时候讲了这个话，为什么会讲这样子的一个话呢？我们今天就是要让圣经来改变我们，我们不是要截取圣经的经文去支持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翻开圣经，看圣经到底怎么说。那是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0章17节到28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0章17节到28节。我想因为比较长，我想用起音的方法来读，在我左手这一边的，然后我们读单数节哈，我们这一边的我们就一起来读双数节哈，单数节双数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的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那时西庇太的儿子的母亲 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照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二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把一口气读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在这段经文刚刚开始的时候，是耶稣他对门徒们的一个宣告。这个是耶稣最后一次跟他们一起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说的。他们从加利利出发，从加利利一直到耶路撒冷，在路上可能会有很多人在跟着他们，可是耶稣却把这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宣告。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耶稣他并不是随便讲的，是特别对这些门徒们讲的，重点是要他们做好了心理建设，做好准备，因为这个宣告所要说明的事情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宣告以看那作为开始，这是一个强调，是要他们特别的注意，特别的留意，特别注意，特别留意什么呢？那就是在耶路撒冷，身为人的耶稣他要被逮捕，要被定罪，要被鞭打，要被钉十字架，最后却要复活。这个是耶稣他去耶路撒冷所要完成的事情，他非常清楚前面他所面对的是什么，所以他告诉门徒，要他们也同样的清楚。然后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说白了，耶稣知道他这一次去耶路撒冷其实就是死路一条，可是他还是去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来到地上道成肉身的使命。然后其实就是二十八节当中所说的，也是我们今天的经训所说到，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当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不是要找一个机会要逃，他也不是要去改变一些什么东西，而是说他要完全顺服着天父的旨意，使得天父救赎世人的安排得以成全，得以成就。作为人子，其实也就是作为人，首要的就是要完全了解顺服父神的旨意，这个其实也是他对门徒的安排。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说 purpose driven， 我们常常说我们是标杆导向、目标导向等等。导向什么呢？其实就是要我们要充分的了解明白父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跟计划，然后我们顺服在父神的旨意当中，让他的心意得以成就，这个就是我们的 purpose driven。 可是门徒们他们明白了吗？在教会里头服侍这些人，我觉得有一件事情真的很难，最难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人与人的沟通问题。有时候我想啊，真的看小说看太多，真的想科幻小说里头说的什么脑电波，然后直接跟另外一个沟通，哎，人家一接收到你的脑电波，马上就明白知道你到底是想什么。那当然那个 privacy 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沟通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说话是怎么样，说话其实是从我们的头脑到我们的嘴巴，然后再通过一个媒介，媒介可能是空气，可能是电话线，可能是 Facebook， 可能是微信，然后到达了另外一个人的耳朵，然后又要从耳朵到听的人的那个头脑当中，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出现一些不准确的地方，因此就很容易产生误会。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报告哈，然后我们今天其实会有一个报告，其实就是说我们待会一点钟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一次性的了解基督或者是认识基督之家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然后给我们最近，我们最近不是做一个会籍更新，然后还有通讯录更新，对不对？然后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就填了那个会籍，加入教会，加入我们基督之家这样子的一个表。然后这个课程呢，就是让这些刚刚加入基督之家的人去了解我们这个教会，回答疑问的。然后地点呢，就是在儿童崇拜教室。儿童崇拜教室知道在什么地方吗？知不知道？哎，没表情啊，说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哎，谢谢。我们知道一说儿童崇拜教室，大家就会知道就是那边嘛，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说父堂，是不是还是那么清楚呢？我知道在过去当我们说父堂的时候啊，有些弟兄姐妹他们以为是昭仪厅，就是现在英文部他们现在也是在崇拜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多功能厅了。然后又有些人曾经以为是在教育楼最大的那个教室 B4， 这是 B4 这个教室。也有，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知道，就是其实就是儿童崇拜教室了。可是不管怎么样，听的跟说的他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对十二个门徒的宣告，他是讲得非常清楚的，一清二楚，没有半点含糊的地方。可是门徒们他们的耳朵有没有听清楚呢？门徒们他们从他们的耳朵到他们的头脑有没有正确的了解呢？然后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门徒们对耶稣说话的反应，我们就可以知道到底他们的理解是不是对的。可是很显然，当我们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发觉他们不明白耶稣要宣告的已经成为的话语到达了他们的耳朵，可是从他们的耳朵所听见的跟他们头脑所理解的好像出了一点点的问题。然后坦白说，耶稣讲到他要去耶路撒冷被逮捕，然后被钉十字架要死了，然后在第三天复活，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刚刚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20章那里其实已经是第三次在讲。第一次耶稣讲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是在马太福音16章21节，这样子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 第三天第三日复活。当我们读十六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彼得的反应非常的快，他马上就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你的身上。门徒的反应是拒绝接受，他们的大脑不同意，因为在他们的心目当中，耶稣是他们的拉比，是主，是王，怎么可能要受苦呢？然后在第二次的时候，同样是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的反应又是怎么样呢？我们看到是大大的忧愁，他们听到他们的主耶稣要被交在人手里，又要被杀害，他们实在听不下去了，所以他们只听到了受难，没有听到复活，没有盼望，就只有忧愁。现在是第三次了，门徒们他们的反应又是怎么样的呢？耶稣说他在耶路撒冷里头将要受十字架的苦难，然后第三天要复活。可是这一次门徒们他们直接就跳过了苦难，听到的大概只有是复活，而且他们头脑当中联想起来的就是耶稣得国时候的荣耀，是在地上建立国度的荣耀。圣经里头这样子说，第二十节，那时西庇带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西庇太有两个儿子，其实从圣经当中我们知道，就是使徒约翰跟使徒雅各。他们母亲所求的就是耶稣复兴以色列国掌权之后对他们两个儿子的安排，让他们两个，让他的两个儿子坐在他的左边跟右边。这个是一个母亲的心，盼望他的孩子跟对人有前途。我们知道天下父母心，我们都盼望小孩子们能够上好的学校，学习好，身体好，工作好。可是在盼望他们有美好前途，美好未来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时候会忽略了中间的有一些必要的过程。我们的耶稣他并没有忽略，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没有十字架就没有福音。所以他回答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雅各跟约翰两兄弟他们回答得很快，他就说，我们能。这两兄弟其实很好，他们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是王。可是他没有清楚的了解，在通往王这条路上，耶稣所要付出的代价有多大。他们不知道，若不是无罪的主为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人的罪就没有办法被得到赦免，人的罪没有得到赦免，就不可能有得到新生命的这样子的一个盼望。所以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有圣餐，就是要纪念耶稣基督的死。他不是为自己死，他是为我们而死。耶稣他没有答应这两个门徒的母亲的要求，可是却很清楚地告诉这两个门徒，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圣经里头说到杯，其实至少有四种，然后一种就是 我们刚才立长老在带圣餐的时候马上说到的，就是诗篇116篇第13节，我要举起救恩的杯，传扬耶和华的名。那个是救恩的杯。而当然我们也会马上想到的，也许是诗篇23篇第5节，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那个是福杯，是福分的杯。那这些都是好的，好的杯，是我们想经历的，我们想要品尝的。可是圣经里头还提到了其他的杯，包括了以赛亚书51章17节里头所说的，他说到耶路撒冷啊，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的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汁，以致喝尽那是神的公义和对罪的这样子的一个审判。那当然最后我们不能忽略的，同样是在马太福音，是在26章39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所说的，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照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个是什么？是十字架上的苦杯，包括了肉体上面，包括了心灵上面两个方面所受的苦难。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也就是说对这两个门徒说，我要经受的十字架的苦难你们也要经历。当我们把新约圣经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12章就告诉我们了，使徒雅各他为主殉道，那个是肉体的苦难。使徒约翰呢，启示录第一章告诉我们，他说使徒约翰被放逐到地中海的拔摩海岛上面，那个是心灵的折磨。两兄弟都喝了主的杯，承受了苦难，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可是耶稣说，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吃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这不是耶稣愿意或者是耶稣不愿意的问题，而是门徒要顺服在天父的旨意当中，跟从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并不是为了利益的召唤。是的，我们常常说信耶稣得永生，那并不是说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可以长命百岁，而是说我们有基督复活的生命，虽然死了，在基督里睡了也必复活。我们说信耶稣得平安得喜乐，那个并不是说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可以随心所欲一帆风顺，而是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就有新的眼光看世界上头的一切，就有从主耶稣而来的那一种踏实，那一种稳妥。坦白说，信耶稣不会让我们变得富贵荣华的，我们也不会变得家财千万。那当然话说回来，有没有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呢？有，可是那个是主耶稣特别的带领，而这些人他们要思想怎么运用神所赐给他们的去开拓主国度的事工。跟从耶稣的人看重的不是地上会朽坏的财宝，而是要积存在天上的丰富。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是主耶稣他身为人道成肉身的使命，也是跟从耶稣的人门徒的使命。那当然神也许不一定要我们去舍命，可是却一定要服侍人。 十二个门徒当中，只有雅各、约翰两个兄弟提出了左右丞相这样子的一个要求。那当我们看其他的门徒，其他门徒的反应又是怎么样呢？圣经说到了一句话，说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圣经其实没有记录到其他的门徒对于耶稣说到他将要被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这样子宣告的一个反应，可是却记录了这些门徒们对雅各、约翰要求坐在主的左右这样子的一个回应。那只有两个字，就是恼怒。恼怒在原文里头，它的意思是为着不公平而生气而愤怒。他们为什么会觉得不公平呢？圣经里头没有说，可是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断，那就是有可能当雅各、约翰提出了他们所想要的时候，他们有可能也想提，只是没有提出来，或者是说他们正要提出来，可是却给雅各跟约翰抢先一步。恼怒，那个就是十二门徒，其实也是我们人罪的本性。面对门徒们这样子的一个反应，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到，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不认识神的人是被君王治理，被大臣管束。治理管束，这里所说的是以权力作为管制的基础。那今天我们在公司里头上班，要不要听老板？要不要听老板的老板说的？那当然要，因为他有权去 hire， 也有权 fire。 所以当他规定几点钟上班，我们就要几点钟上班，几点开会就几点开会，什么时候出差就什么时候出差，是要按照规定安排来执行的。而这些规定安排的背后是权力。可是对于认识神的人来说呢，耶稣说谁愿为大就做用人，谁愿为首必做仆人。用人是听候主人的差遣，听候主人使唤的人，是无条件的，是没有讨价还价的。而仆人呢，是奴仆，实际上这里用的词其实是奴隶，换句话说就是放弃了自主的人。权力对于信靠耶稣的人来说是用来放弃，而不是用来坚持的。在腓立比书里头，使徒保罗对耶稣的放弃他其实讲得很清楚，他说到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想大家都非常熟这一段经文，说到耶稣他本有神的权力，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本为神，却甘愿为人，他放弃了与神的同等，完全顺服在父神的救恩计划当中，走上十字架道路。在认识神，在跟从耶稣的人当中，其实我们同样有规定，同样有安排，可是在这些规定跟安排背后的不是权力，而是爱， 在执行这些规定跟安排背后是顺服，是顺服神，也顺服人，彼此顺服。所以主耶稣说，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然后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已经是12月第一个礼拜。我们还记得今年的标杆是什么吗？哎，谢谢，太棒了，你们在基督里长进。当我们想到这样子的一个标杆的时候，我们在认识耶稣、效法耶稣、见证耶稣的时候，我们有多少的成长？我们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然后作为这个教会的牧者，我的确是感受到弟兄姐妹在过去一年当中其实已经长进了不少，而且讲员在这里在这个讲台上头提出来一些圣经上头的应用，弟兄姐妹也第二且是听进去了。譬如说，我不知道大家还上次很多人都还记得，前两次我请大家在彼此问安的时候，除了问你好不好或者是平安不平安什么的之类的话之外，其实还可以问你灵修了没有，你读经了没有，你有得着没有，来作为一个彼此的提醒，建立起属灵的氛围。果然有弟兄姐妹他特别跑过来跟我说，他说他做了，他有跟弟兄姐妹在问安的时候说，你灵修了没有，你读经了没有，真的是非常的好。其实我想当我们提出我们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的时候，弟兄姐妹也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话开始落实到生活当中。年初的时候，我还记得我曾经提醒过弟兄姐妹，要以这个教会为家，要爱护我们的建筑物。大人或者是小孩，如果在教育楼吃饭的时候，吃完饭要把盆子要把叉子要拿走，不要留在那边，免得引来一些老鼠啊、蟑螂啊或者是蚂蚁啊。当然后来或者是最近几个礼拜，当我寻 我其实大家走了以后，我其实都会跑去教育楼那边去看一看的。那我果然发现，哎，现在好像没有剩下些什么碗啊、盘啊、叉子啊之类的。然后当然我是最后去的，很显然可能是孩子，可能是家长，或者是有其他的人收走了。然后我们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要多走一里路，我们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然后如果我们真的要说需要在已经有的长进上面再长进，那非常可能我们在收拾垃圾的时候，我们可以多走一步。那就是一方面我们搞清楚，不要把垃圾放在 recycle 那个 bin 里头， recycle 那个箱子里头。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再把那个垃圾放到我们那个收集站的时候，可以把那些袋子放得整齐一点，放得好一点。因为服务我们的那个垃圾公司，它非常的严格，多余的事情，对不起，他们不多走一里路，他们绝对不会做的。然后看到，如果看到我们那个垃圾箱那边是比较乱，他们就会跳过，就不会去搬走，而且反过来会投诉我们，说我们脏，说我们乱，说我们差。当我们提到我们愿意在基督里成长，在主内成为大人，可是我们愿意为大的，我们知道大的意义就是要做用人，要做仆人。我们愿意在主内成为家人，彼此作为弟兄姐妹， 可是我们也要了解做弟兄姐妹的意义，就是要关怀别人，了解别人的需要，为别人代祷。当我们主日来到我们这里一起来敬拜的时候，我经常注意到我们大部分弟兄姐妹他其实是有固定位置的。然后比如说前面这些老弟兄老姐妹他们就坐在这里，这边的老弟兄老姐妹他们大概就会坐在一二三四五六大概六七排这样子往那边坐了。弟兄姐妹其实都差不多有固定的位置，可是当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坐在固定位置的时候，如果在你的身边你没有看到常常出现的那一位弟兄，常常出现那一位姐妹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注意到，会不会想到，哎，他是不是有些今天有没有些什么难处，也许是身体的软弱，也许是家里有什么事情，以至于他今天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一同来敬拜呢？我们会不会为他们代祷？会不会也想一想要去关怀一下他们，或者是打个电话，或者是寄个电邮之类的，或者是问一下。我们要关怀别人，了解别人的需要。当我们愿意成为主内的人，我们要知道成为人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知道就是要寻找明白并且顺从天父的心意，使得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是跟为人子的耶稣所做的。当我们效法耶稣的时候，当我们见证耶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做到这些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是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今天当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甚愿我们真能够彼此关怀，彼此顺服，以及一同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的名能够得荣耀，以及你的爱也能从你那里流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也能流通给身边其他的人。主啊，当我们思念到你十字架上救恩的时候，我们知道你付出了何等的代价，可是因着你的苦难，因着你的复活，我们就有盼望。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改变我们，改变我们每一个人，使得你的名得荣耀。谢谢主，祈求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